姊妹请坐。下面是读经的时间。那么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章3到11节。哥林多后书1章3到11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下面由徐牧师我们正道。
要准备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下午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我们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无论我们是在早上下午，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你。我这个时刻求你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来帮助我们，照亮我们，引导我们，直到我们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喂养，也让我们每一次空空的来也能够保住的离开。我求你圣灵充满每一个人，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美国纽约有一位很虔诚又很年轻的人，他名字叫 Grand Champer。 他生平有一个愿望，他就希望能够前往这个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叫做厄瓜多尔，并且呢就在那里来侍奉神。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呢，他经常向神祷告，希望神呢可以让他早日成行。有一天呢，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Grand Champer 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那一天呢，当他还没有登上这个飞机之前， Grand 呢是突然间想起他在家中的母亲，他很想写一张的问候卡给他，但是飞机呢不久之后就马上要起飞了，他也来不及到这个机场的商店里面去购买。这时候呢，他刚好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他就捡起来看，这是一张广告的单张。这一张广告单张呢，其中有一部分呢上面有了很大个字就歪歪斜斜的写着为什么这几个字。 Grant 呢就在这个为什么这几个字呢的座位上是匆忙出头忙的写了封很短的信就给他的母亲。因为他在赶时间， 他很快在几分钟之内呢就把他的想法写下来啊，然后就寄给他的母亲啊。当天晚上 Gwen 的飞机呢在经过这个哥伦比亚的高空上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飞机就突然间就撞到在海拔14000米的山峰。那飞机啊撞到山峰之后呢就发出一个很大的响声，并且呢就立刻引起这个爆炸啊。根据当地的居民呢，有人目击这架飞机当晚发生事故的时候呢，飞机就着火就燃烧，然后就分成几个碎片呢，很快的就从这个山腰然后掉落在这个很深的这个山谷之中。在那一次的意外事件当中呢，机上所有的人都无一生还，是包括 Grant Chamber 在内。 Grant 他有很大的心智，他很想为神做大事，他一生人的梦想呢本来是可以在这个过道的侍奉神的工作中开始的，但是将来的永远不会再回来。就在他写给他母亲的那一封信还在路途当中的时候，他所乘搭的那架飞机呢已经完全的粉碎了他的梦想。他写给他母亲的那封信是他在遇到空难新闻中发表第三天呢才寄到他母亲的手上的。当他母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个广告单上那歪歪斜斜的写着几个字，为什么？正好说出他母亲心中要问神的话，为什么 ？Why？ 对Gwen来说呢，他的母亲来说，他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的儿子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他的儿子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如果说他的儿子是一个杀人犯或者是个通缉犯，那作为一个母亲的也没有什么话可说，要怪的也只能够怪他自己。但是事实上他的儿子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儿子不但不是一个坏人呢，而且还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还把自己的生命呢奉献给神。广告单上的为什么这句话一直在他的母亲的心中的徘徊，而且久久是不能够消失啊。这句话为什么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当我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拿来问神的问题，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很伤心，我们会很悲痛，甚至有时候我们感到很愤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到如此的命运，我们想要逃避却是无法逃避，我们不想欺负呢但又不得不欺负，我们心中呢是充满了各种的这个矛盾还有这个挣扎。人为什么会有受痛苦呢？几千年以来啊，不同的宗教家哲学家他们耗尽心力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总是得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为什么会有痛苦呢？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苦难很多时候啊是找不到原因的，我们只能够说这是神的奥秘。事实上苦难既然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所有的人呢，我们只要活得够久总是会遇到苦难，我们所爱的人有一天他们会死亡，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大病一场，只要你活得够长命啊，身体的衰老还有疾病总是有一天会找到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我们都会尝到不同痛苦的滋味，我们会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疾病、残废、婚姻失败、家庭破裂、孤单寂寞、被人歧视、被人抛弃、贫困失业等等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饥荒啊、地震啊、战争呢也是无可避免。既然苦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与其我们去问神为什么，不如我们去问神在苦难中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功课是可以学习的呢？ 好，现在让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保罗他是如何去看待苦难这个问题啊。在还没有进入经文之前，我会简单的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特别是在我们读的经文的第一章的第八节那保罗也提到他受苦的经历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八节哥林多后书。如果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们一起打开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竭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虽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苦难是什么，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肯定是知道保罗所讲的苦难是什么，因为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是晓得他的苦难。那保罗用了几个字眼呢来形容他受苦难的程度。那保罗说他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呢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力不能胜呢，这个字呢是很明显的，是指保罗所遭遇的这些事呢，不是他在身体上有什么样的疾病这一类的苦难，而是指这种外来的苦难。这种外来的苦难呢，对他的生命呢是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有的解经家就认为保罗这种外来的生命的威胁呢，是指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所提到的事件在那一次事件当中呢，有一个制造偶像行业的银匠名叫迪米丢他因为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中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因此就放弃拜偶像，因此他制造偶像的生意呢就大大受到影响。由于有这样子一个原因呢，迪米丢就煽动虔诚的人呢起来反对保罗所传讲的耶稣但是呢也有一些的解经家不认同保罗所讲的是针对这件事情的，因为保罗呢在那一次事件当中，他虽然是遭遇到苦难，但是他的生命呢并没有受到威胁，还不至于像这些经文里面所说的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竭了不管怎样都好，保罗虽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苦难是什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保罗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这些苦难呢，肯定是不是那么容易去应付的明白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呢，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苦难功课的第一点第一点是可以让我们来受神的安慰，可以让我们来受神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第三节甚至一起读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经文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那颂赞的意思就是赞美，这是一种强烈表达对神的敬拜的尊崇的方式。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颂赞呢跟下面的经文呢所谈到的苦难呢是紧连接在一起的。保罗颂赞神之后，接着就提到神是慈悲和赐各样安慰的神慈悲呢这个字呢有时候也会出现在保罗的其他的书信当中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所说到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慈悲这个字有时候也可以翻译成怜悯这个字它是哪来形容这个神的性情意思是说当神看到有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他是不会不理会我们的死活，他会同情还有怜悯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苦难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神会怜悯我们，因为他的心情是慈悲保罗不但说到神是慈悲的，他同时也说到神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安慰这个字呢在这里是个很关键词在第三到第七节经文中呢他同时已经出现过六次安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到安慰这个字的时候啊，总是会偏向比较柔弱啊，或者是感性的那一方面的啊，但是这个字呢却有这个支持啊，或者是这个加强的意思啊，它是跟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啊，保惠师啊，是同一个字根。我们可以用圣灵的工作来解释安慰啊，并且说呢，圣灵就是那位安慰者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曾经说过，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他要另外差一位保惠师来啊。保惠师呢，他不只是提供这个安慰而已，他还会提供支持还有供应，他来到我们的身边呢，来解决来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痛苦还有这个烦恼。所以当保罗说到神是赐非常安慰的神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指神不只是会提供安慰，他还会站在我们一边呢，来支持我们啊，替我们这个加油打气啊。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也曾经经历到神给我的安慰。那我是在这个 Saskatoon 呢念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信耶稣的，那我也是家中第一个信耶稣的。那时候我有两个哥哥还有个弟弟呢在加拿大啊，其他家人呢他们是住在马来西亚啊。当我信耶稣之后，我就立刻开始为我的家人一个一个的祷告。那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啊，来信耶稣。那我也打算念完大学之后我就回去啊，向他们传福音。那当我信耶稣之后，还不到三月的时间，那我就从一个同乡的朋友的身上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我在马来西亚的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想，那我为什么他们没有直接告诉我这个消息呢？我想可能是他们不想让我太过伤心以免影响到我的学业。当时我也是很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爸爸突然间会去世，因为那时候他只不过只有58岁，他的身体一向来是很好的，而且也没有听说他有得到什么样的重病。这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因为我的父亲呢还没有听到福音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心里面也是对神提出很多的问题，那我对神说，你不是在圣经中应许我们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人就都必得救吗？而现在我的父亲还没有信主，都已经去世了，那你的应许在哪里呢？过了几天，那我又从一位同乡的朋友的身上呢就知道我爸爸去世的消息的原因。那我父亲是怎么去世的呢？我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每天早上5、6点就要起床，然后一个人呢从家里走到这个杂货店去开门做生意在他还没有去到杂货店之前呢，他总是一个人呢去做这个晨跑的运动。就在那天早上，当他一个人在晨跑的时候，他的后脑被人用这个木棍袭击，当场就把他打了重伤，他就立刻晕倒在地上。因为那时候还很早，没有目击证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在行凶。那我父亲倒到地上之后呢，凶手是从我父亲的裤袋里面呢就找到这个杂货店的钥匙，然后就跑到店里面去偷钱，还有偷一些贵重的东西。那看起来这个凶手是有计划的，因为他或者是他们一定是常常看到我父亲有做这个晨跑的这个习惯，所以看准了时机才下手的。我的父亲呢因为那一次伤得很严重，流血过多就不幸去世了。当天晚上当我知道这个原因之后，我更加的伤心难过，当时的情景呢好像天整个就快要塌下来一样，我就快要受不了了，我整个人就快要崩溃了。那时候我也不想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面，我只是想走到外面去，虽然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就在外面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哭，我哭得很伤心。也不知哭了多久，那我的心呢才慢慢的 安静下来。就在我平静下来的时候啊，前几天神透过一位弟兄安慰的话语就突然间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这句话就是耶稣对门徒所说过的话，我如今所做的你们不明白，后来必要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当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我整个人当场就完全被释放了。接着在我的心里面，我有一个很莫名的感动，我对神祷告说，我愿意从心里面呢饶恕这些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但我愿意饶恕他们。同时我也向神祷告，希望这些凶手能够悔改，他们能够早一点来信耶稣。如果你认识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我，你就会知道我是不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了。那我从小呢，我就很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不管是金庸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哈，我都很喜欢看，而且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啊，在武侠小说里面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个打打杀杀的这个情节。如果今天呢，这个他的爸爸被仇人杀了，啊，他的母亲呢就会把他的儿子呢就抚养长大，啊，并且教他武功。等到他的儿子呢长大之后呢，他就会替他死去的爸爸报仇，把杀他爸爸的仇人给杀了。啊，仇人被杀了之后呢，那仇人儿子长大之后呢，又会去找他杀他爸爸的仇人报仇啊，然后一代一代代杀下去，没完没了。这好像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你有看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你就可以看到呢，书中的主角啊，杨过，他一直想找他杀害他父亲的爸爸报仇，如果找不到呢，就不肯罢休呢。所谓的杀父之仇啊，不共戴天。所以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我，当我看到这些情节的时候，我也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了。反正呢，此仇不报嘛，非君子嘛，君子报仇嘛，十年不晚了，报仇雪恨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了。我就算不能够报仇了，我要至少要咒诅他的祖宗十八代嘛。但是就在那天晚上，神既然安慰还要感动我，他叫我放下仇恨，放下对凶手的咒诅，神要我饶恕他们的罪，神也没有强迫我，要我饶恕他们的罪。那时候我才信主不到三个月而已，那我对神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对很多事情还是不了解。但是那天晚上我竟然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那天晚上之后我回到屋子里面，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在渥太华的哥哥，我还劝他来信耶稣啊，就饶恕那些杀人的凶手。但是呢，我反而给我哥哥骂了一顿，他还说我信耶稣啊，信得发疯了。我们的家人可能他们不会了解我们的信仰，他们可能会误会我们，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但是又何妨呢？对我来说，只要有来自神的安慰和平安，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你现在问我，我当时哪里来的力量愿意饶恕那些人的罪呢？我也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那我却可以确定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慈悲的父和赐各样安慰的神。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除了神，也只有圣灵的给予的安慰呢，才是最实在的、最有效的，而且是最长久的。神在各样患难中做稳稳的安慰者，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是最有福气的。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苦难功课的第二点。第二点可以让我们来安慰人，可以让我们来安慰人。我们来请杜 第四到第七节啊，如果一起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第四到第七，第四节请。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是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好，保罗在第三节所望的神是慈悲的父和赐各样安慰的神之后呢，他就接着在第四还有第五节呢，就更进一步的解释第三节的话。保罗在第四节上半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啊，这是保罗自己啊亲身经历的患难啊。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一切的患难呢，可以指是外在的，也可以指内在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压力。如果我们熟悉这个保罗的生平呢，你就可以发现他的一生呢是充满了苦难的。保罗自己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呢，也有提到他一些啊受苦的经历哈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往后翻哈，翻到第四一章，第四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哈，也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往后翻第四一章，第四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啊，保罗他所说的这种苦难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啊。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次，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艘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些别的事，还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好，那我们来算一算呢，保罗刚才在那段经文里面他经历多少的苦难呢？那保罗在二十四节提到他被鞭打、被棍打，还有被石头打，那全部加起来啊，我都算过了，他一共被打了199次哈。每四次就减一次啊！那每次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总觉得保罗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被人打的这么痛苦，他还有心情去算啊，被打了多少次啊？然后二十六节提到他一共遭遇到有八种的危险，二十七节提到呢，他一共遭遇到有八种的痛苦啊。然后最后二十八节为教会操心的压力啊，这是另外一种的痛苦。那我相信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他一生所经历的苦难呢，是可以超越保罗所经历的。而且我也相信，保罗实际上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呢，应该不会只有那么多。啊，如果他每一样都记载下来的话，啊，这本书呢，可能就成为他个人的传记了，那就会失去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啊，由于保罗经历到这些的苦难，所以呢，他可以在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啊，对保罗来说呢，苦难的意义，除了可以使到我们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之外呢，苦难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所说的，啊，叫我们能够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安慰的人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神直接给你安慰，第二种呢是神透过别人来安慰我们。 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啊，就是叫我们的这个教字啊。这个教字呢，很明显的是在告诉我们神安慰人的目的。神安慰人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也能够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但那安慰的人呢，他本身呢，自己也毕竟是受过苦难的人。唯有在苦难中受过神安慰的人，他才懂得要怎么样去安慰遭遇到苦难中的人，否则的话就只是成了纸上谈兵而已。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神允许苦难难处来熬炼我们的生命，是对我们的人生呢有更高的这个层次的盼望。神要我们从我们人的自我中心转向以别人的需要来着想。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坐视不理的。对于保罗来说呢，苦难反而是一种变相的祝福，它可以让你身边的人得到祝福。如果你要得到别人的祝福，苦难呢是必经之路，没有办法去避免。耶稣自己也对门徒说过，你们呢在世上有苦难，既然我们是无法避免，为什么我们不要去面对它呢？有的人说得很对了，他说到我们虽然不能够，你虽然不能够界定这个生命的这个长度啊，但你却可以控制它的宽度还有这个内涵。你虽然不能够左右天气呢，但你却可以改变心情啊。你虽然不能够改变你的容貌，但是你可以却可以展现你的笑容。你虽然不能够控制他人，但你呢却可以掌握自己。你虽然不能够预知明天，但你却可以利用今天。你虽然不能够样样都顺利，但是你却可以事事尽心尽力。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只有两种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用很消极的态度，就是把门关起来，将自己锁起来，不去理会别人，或者是自暴自弃，自怜自哀，一生就这样度过。你也可以选择用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就接受神的安慰，或者是借着神透过别人给你安慰，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再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在台湾有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李良修，他是在美国得到他的化学博士的学位。这位充满着朝气的活力的年轻人呢，正当他的家庭美满，在事业上呢想要大展抱负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却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时候是发生在1991年，也就是当他36岁的那一年，他很不幸的被医生诊断出他患上这个帕金森的这个病症啊。帕金森呢病症呢是一种以为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得到的病呢，却意外的就降临到李良修的身上。患上帕金森病的人呢，不要说走路这件事情啊，许多在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事情啊，也变得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比如说要放一张的这个扑克牌，或者是要拿一张这个手巾这样的动作，更不要说是穿衣服啦、吃饭啦、写字啊这一类的事情。那时候李良修有一个小女儿，就问他爸爸什么是帕金森病史，他就回答说就是一个会让你不能够动的病，以后爸爸跟你玩一二三木头人时一定不会输。帕金森这个病呢，虽然它不是致命的疾病，但对这个病人还有家属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煎熬。那李良修得到这个病之后，很不幸的那时候他刚好有一个这个小的 baby 也因为早产而夭折了。李良修虽然接二连三的很不顺利，但是他却很勇敢的去面对。当他知道这个诊断的结果之后，他就告诉他的妻子， 将来他渴了呢，永远永远是没有办法动弹，没有办法来表达自己，就可能像这个白痴一样，会常常会流到这个口水。但是他的妻子却用很坚定的语气回答他说，我会常常帮你擦口水。作为一个帕金森病人的家属，他的妻子也是很坦白的说，我自己没有悲观的潜力，受苦的是丈夫，他需要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鼓舞他。当他的妻子知道他的先生得到这个病之后呢，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神，他最常问神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而是我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而神给他的答案是很简单，放心的跟着我走。他的妻子说，帕金森这个路啊，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因此我知道我和我的家人只要是紧紧的跟随主是最稳妥的。他的妻子接着下去说，照着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良兄呢是我的头，即便家里有些事情他暂时没有办法做，但是我仍然敬重他，爱他。在我疲惫软弱的时候，更加的求神赐给我从上头来的力量，使我成为良兄的帮助和祝福。有一段的时间，他的病情恶化，就常常动弹不得，他就带着他两个儿子就来到他的床前，就为他按手祷告。那孩子跟着我也常常拥抱他，让他知道我们爱他，需要他，并且以他为荣。那李良秀虽然放上这个病，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呢，他一直有一个负担。这个病呢是一个渐进性的一个病症来的，每一个阶段的这个身心的状况呢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越能够了解他，心里面就不会那么害怕啊，甚至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些的方法来去面对他的。李良秀为了帮助其他的患者还有这个家属对这个帕金森有正确的认识，他就把自己过去七年里面所收集到的这个资料还有经验就分享出来。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走过帕金森的幽谷》，这是一本用他生命这个记录的书来的，大约有1万个字。这本书呢是他用不停抖作的这个双手呢，并且很艰难的用他手中的两个手指一个个那个注音的符号慢慢的打在这个电脑的键盘上。他前前后后呢将近用了1年的时间，他把这本书完成。这本书完成之后呢，许多人都给他很高度的评价，这本书呢也帮助了许多同样的病患者。他在这本书的后面呢有一段很感人的话，他说，我虽然没有人呢可以完整的回答世间为什么有苦难，但是第一他不追问为什么，而是问既然事情都发生了以后该怎么走。第二他问他可以做什么让他的苦难变成别人的祝福。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希望他的经历可以帮助那一些人，使到他们走起来容易一些。他说，我也没有答案，天堂啊对我来说是我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如果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有些的病友呢或者是家属是得到一些的帮助，那我就可以笑着面对帕金森，因为我的灵魂的意志力在神的帮助之下克服了我肉体的障碍。这就是李良秀在这本书最后的结尾。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和拯救。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的安慰。对李良修来说，保罗这一段话刚好印证了他受这个患难的目的，就是以他亲身的经验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好，先让我们来看苦难的功课的最后一点，可以叫我们依靠神而有盼望，可以让我们依靠神而有盼望。我们起来读第八到十一节啊，第八到第十一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竭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巨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他在亚细亚的一些的经历哈，啊，这段经历呢，我们之前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过了。那在那一段经历当中，啊，对保罗来说呢，他印象是特别的深刻。啊，首先呢，保罗他感受到这个苦难的压力哈，接着他感受到这个苦难的压力呢，超过了自己的力量所能够承担的。最后呢，他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啊，他在困境中呢，几乎了放弃了这个生存的希望。所以他在第九节以这个断定是必死的，还有在第四节中以巨大的死亡这些字眼呢，来形容他这一次的经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绝望的经历使到了保罗学会了转向神。那首先保罗在第九节告诉我们，啊，他学习到苦难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当保罗看到他所有可怕的经历时，啊，他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回到神那里去，完全的依靠他。很多时候这个顺利的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呢，只是会错误的教导我们依靠自己，它只会使到我们想到只要靠自己呢，就可以应付人生一切的问题。有人说呢，我们在顺利的日子呢要祷告，在患难中的日子呢更加要祷告，这也是这个美国林肯总统他的经验哈。林肯说到，他说我不得不跪下来祷告，因为我便无他路可走。往往不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往往在最穷困最危急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保罗说这个苦难有个目的，就是要除去人靠自己的能力，而转去依靠神。这也是我们学习信心功课的地方。第二，那保罗在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学习到透过苦难，他由信心呢就产生了盼望。保罗对神有很大的盼望，他得到神安慰的其中的原因是，他过去虽然断定自己是必死的，结果神使得他安然的这个度过了危险。所以保罗深信神过去怎么样拯救他，现在还有将来，神也一样会拯救他。啊，还有一样值得保罗安慰的是，这个死亡并没有结束一切，死亡的后面呢还有复活的生命，因为神是复活的神。这个英国的很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呢，叫做 C.S. Lewis，啊，他说过啊，如果我们只是讲痛苦而不讲复活，不讲天堂的话，那痛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保罗自己也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过，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结义了。在英国 有一个叫做李哲的主教，他曾经跟一个少年人谈天，这位少年人呢，在他一岁的时候，他不小心呢就从这个楼梯就掉下来，结果摔伤他的这个骨尖。从此以后呢，他就经常出入医院，医院也成为他的常客。通常我们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埋怨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小孩的身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小孩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这个少年人对李哲主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神是公平的神。那李哲主教就打断他的话，问他说：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这个少年人回答说：17岁。那李哲说：你有多少年呢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这个少年人回答说：13年。那李哲就问他说：那你现在还记得神公平吗？少年人就用很肯定的回答他说：他说我相信啊，将来我在天堂的时候，神会用永恒的时间来弥补我今生的损失。这个少年人说的没错，神在将来的确可以弥补我们今生的损失。我们在今生所遭遇的这个苦难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且很快就要成为过去。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之人所遇到最大的盼望。所以呢，保罗很有信心地说，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最后在这里，我以一个个人的经历来作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那当我信耶稣之后，那我就开始每一天呢就为我的家人祷告。那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来信耶稣。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弟弟呢，他一向以来呢读书都很聪明的，所以他很早就进入学校读书。那我虽然比他大一岁多但是我们却是同班同学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弟弟跟你是同班同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读书很有压力我的弟弟不单读书聪明而且他也是这个同学的模范，所以我这个做哥哥的这个压力就更大了。那我的老师呢就常常在同学的面前呢拿我来做这个反面的教材，他们每次还取笑我说我做这个哥哥的样样都比不上这个弟弟。那时候我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我也可以感受到被人这个取笑的滋味并不是好受的。我虽然心里面有压力但我却没有让他们来影响到我的情绪。我反而自己会在想，为什么做哥哥的就一定要比这个弟弟聪明呢？那是什么道理呢？我弟弟虽然比我聪明，但我对他一点妒忌心都没有的，我跟他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有时候我弟弟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还会站出来保护他，这个就是我从小跟他的关系。后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加拿大读书之后呢，我信了耶稣但是他还没有。那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到马来西亚去，但是我一直还是为这个没有信主的弟弟祷告。在他30岁的时候，他就被这个医生诊断出他犯上这个鼻咽癌了，那时候已经是进入到第二期，这个癌症的细胞呢已经转移到他身上的其他的地方。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他只有30岁，还很年轻，人又很聪明，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呢？在患病期间，我就暂时放下我手中的工作，我一个人就经常带他到香港里面去接受这个治疗。有时候一去呢就在香港住上2-3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时间我一直为他祷告 也跟他传福音，甚至有时候我为他做进士的祷告啊，希望他可以早一点来相信。但是呢，他一直不肯相信。他不肯相信呢，因为他当时正在相信一个来自日本的宗教啊，叫做真幡教，而且呢，他信得非常的沉迷。说是再来也是因为这个宗教而拖延了他这个治疗的时间。后来医生告诉我，他只有剩下这个3个月的时间。那我知道之后，我就更加的难过。我一直跟神讨价还价，我跟神说，如果你不医治他的身体，但至少也要让他的灵魂得救。后来我的弟弟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这个病情呢也越来越恶化，但是他始终不肯放弃他的信仰来接受主。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心里就非常的着急，而神在那个时候一点回应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最后我又跟神说，如果你不拯救他的灵魂，那你以后叫我怎么样可以鼓励别人，安慰别人，叫他们对你有信心，对你要有盼望，说你是随听祷告的神呢？感谢神，我们人虽然是小心的，但是神却是信实和可靠的。不管我们人用什么的方法来跟他传讲也没有用，神却要透过一位印度人的基督徒医生，当他把这个23篇念给他听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就在那一天接受了主。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我弟弟信主之后一个星期，神就把他接走了。我们都知道癌症的病人呢，在末期犯病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他一点痛苦都没有。我相信是神把他的痛苦拿走。我弟弟去世之后，我对神没有任何的埋怨，我只有感恩。我感谢神，虽然这个过程呢是很痛苦的，经历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大约有2年的时间，他的神最后还是垂听我的祷告。我的弟弟虽然离我而去，但是我有盼望，因为我深信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个天堂见面的。在这个苦难中，神让我学习到，我们不需要告诉神他应该怎么做，他总是会用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帮助我，他是主动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因为他是安慰的源头。弟兄姐妹，苦难的功课好不好受？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苦难吗？坦白地说，我是不想选择的。但是如果苦难是神允许临到你身上的，我们要勇敢去面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保罗他的经历，你让我们今天学习到，你在苦难有你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你常常透过苦难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接受你的安慰，也能够去安慰同样遭受患难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懂得怎么去面对苦难，不要害怕它，因为它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同在，那是永恒的。主啊，让我们无论今生发生任何的困难，我们仍然时时刻刻的我们抬头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安慰的源头。让我们一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的，阿们。